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为
嗯。
这么多年，主你一直的看顾和保守，
是。
承认我们是贫穷的，是软弱的，是你亲自在供应扶持我们，主我们也能够一直走到今天，主我们愿意把这个恭敬交在你恩手中，主
是。
过去。主，我们所交托也出于你自己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能够长久留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能够定的果效，使我们有真正的改变。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还有一次的机会，在你面前彼此有交通，我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
啊，
我们好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啊，让我们这个今天还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机会啊。我。前两天呢，看翻我那个笔记，说，哎，忽然发现哈，原来我在开头聚会的时候呢，我有记下那个日期，原来我们第一次聚会呢，是2022年3月1号，那弟兄姊妹们，到今天2020年啊，那么差不多是有8年。零十个月啊，不到9年，8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呢、啊。那么这段日子呢，真是回想起来，真是感谢主自己的大怜悯啊。当然中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停顿一两个月和两三个月的时间啊。那么这是后期的时候，所以我想想，哇，我们大概聚了，恐怕至少聚了。不到100次，大概有80、90次吧，实在是想起来都觉得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呢、啊。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那么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头走到尾的啊，那么是为着这个满心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所求的呢，希望主的恩典呢，能够。借着我们这样一点点的追求啊，能够产生实际的果实，在我们的身上呢，能真实给我们供应，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今天呢，我想这个聚会呢，我们把它这样安排啊。前面呢，我想我要做一点总结啊，我一点总结的话。关于十字架的经历的那个总结的话，那么有少数弟兄们啊，有一些的问题，那么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一个回答，然后呢，后面呢，可能留一点时间，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谈一谈未来的一个情况啊，看看主如何带领。我们能够继续的，所以开头这段时间呢，那么还是由我开头好了，我来现在，有一些的一个总结的交通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主在世的日子啊，他首先。说出来的，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啊，这个9章23节那里，这个话弟兄姊妹很熟悉啊。那我想，我要把过去呢我们所交通的，把它整个把它捋一哈。那么希望呢，给弟兄姊妹一个稍微比较完整一点的一个印象。那么我最重要的啊，今天呢我要讲到。我们如何实行这个十字架？啊，我觉得我们不是光是听见了一些道理，知道了这一些，或者我们能说 就是我们真是需要实实际际的经历十字架。因为使徒保罗呢讲到这个解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不是光把那个真理的道给我们讲清楚，因为十字架是用来实行的，不是用来光是用来讨论的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先从经书里面主耶稣先提到这个，那么主给我们有这个两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我想我今天只能重点式的交通。那么主在九章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天天的事情啊，不是这个偶尔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主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那你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那么你都需要学习背十字架啊。那么并且呢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呢，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啊。这句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啊。今天我们都是愿意跟随主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吗？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主的门徒吗？如果是主的门徒，定规有十字架的印记；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印记，主说你根本不配做他的门徒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牢记主给我们所讲的这两句话啊。那么如果不配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侍奉工作如果在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我想这是严肃的事情啊。这个不在乎你怎么说，你感觉如何没有，是主来判断你的事情的。所以呢十字架是天天的经历，所以这是很重要。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仅到了十字架，主也为我们亲自上了十字架啊。但是感谢神啊，神却把这个十字架整个解释的意义呢托付给保罗，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论到十字架最多。弟兄姊妹，如果呢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去查考一下看看，其他的门徒们很少讲到这个点啊。那么所有十字架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保罗在讲的啊。保罗不仅把他讲那个透彻，讲那个淋漓啊，那么保罗呢并且自己实实在在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不仅把真理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他也把实行的路告诉我们了。所以我这些年呢真是感觉到啊，我们在实行上面对主有非常大的亏欠。尤其到了我们近代，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真正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并不多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我们弟兄们有些的问题等等，我稍微的回答，也许在我的交通里面就解决他们的那个问题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把这些重点的事情呢，我再把它着重的那么拿出来解释。好，那么呢我们看见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啊，那么几乎篇篇书信都在这个十字架的原则的里面。不过呢中间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话呢啊，那么我把它挑出来啊，我们做重点式的一个交通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呢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钉十字架，主钉十字架和我们与他同定是一个事实啊。这个我想我们过去已经交通了很多。那么这里呢有两节圣经呢是我们作为依靠的，也是需要牢牢记住。第一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第二个重要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啊，这里告诉我啊，那么在罗马书六章那里是全面的，所有的救人啊，包括所有的人在内的啊，那么主为着所有的人，那么已经钉死了，我们救人已经钉死了啊。那么呢，在加拉太书呢，就讲到个人的经历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觉得这两个真理啊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事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牢牢的抓住这个。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告诉我们呢，这个钉十字架到底有什么结果啊？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有好多宝贵的结果。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有很多难处啊，我们的眼常常都盯在难处，我们对难处很有反应，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过，有的时候我们很沮丧，有的时候我们很绝望啊，有的时候我们又可能自己又觉得自己还不错啊。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有一些重要的结果，这些结果呢也是应该在我们跟随主背十字架的人身上应当显出来的那个实际的果效啊。那么当然我在这里哈，把他书信中间的一些的这些重要的经文呢，把它列出来简单的交通一下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里面啊，在这里我们把这些重要的经文呢，我们把它读一下，印象可能会更深一点啊。他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正的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一定经历神的能力，但是经历神的能力啊。所以这个能力呢，不是我们在今天呢怎么去求的。不，你只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保罗告诉我们，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就是神的能力，我们无需要在十字架之外寻求任何其他能力啊。那十字架释放神的能力啊，这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啊，是个结果啊。然后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我们知道那第五章里面论到这个十字架的经历，论到圣灵的工作，是吧？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解决了我们肉体中的邪情私欲，我们那败坏的东西，弟兄姊妹，不是靠外面的行为啊。今天宗教是靠行为，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呢，我发觉在弟兄姊妹当中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好行为在神的跟前，因此呢，我们就有很多行为上面的一个教导，一些规条，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这样的，是吧？你看我们有许多时候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讲来讲去，结果很多都是人的行为。现在尤其整个基督教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行为这方面的东西的教导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你去看都跟十字架没有多大的关系啊。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啊，对付你的邪情私欲，只有十字架，所以这是应该有的果效啊。那么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这说明一下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啊，我对不起，我刚刚说要读就忘记了。那么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十字架能除所有的冤仇。哦，我这些年才感觉在神的百姓当中啊，这个东西啊是很厉害的东西啊。 我们埋怨这个排斥那一个拒绝这个啊，我们心中恨恶这个，藐视那个轻看那个，就怎么都包括在这个冤仇的情况里。今天你要过教会，当然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怎样过教会的生活。如果这些东西一直隐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在弟兄姊妹的里面，你想身体怎么可能合一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灭除这个冤仇，所以如果还有这种冤仇的这种感觉思想在我们中间的话呢，那定规矩我们对十字架的经历上面是不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很逻辑的一个推理，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这个和平很多意思，表示里面有安息啊，我们里面能够放松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能和这个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保持一个和平啊。所以我过去讲你像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啊，这个呢非常注重圣灵工作的人，但是呢在他们的日子我们感觉他们不是光注重圣灵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注重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他那个有名的话就是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 啊。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所带来的一个果效。今天我们看见各处教会的光景，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那么我想我们拉到实际的情况里面，这个大家争吵不休啊，这个里面不安息啊，所以这个聚会里面呢常常就失去很多祝福啊。所以这个要从我们个人本身开始，只有十字架带进这个和平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恩典，所以在十字架经历上这是一个结果，应该有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在章的里面的十四节，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个是十字架，那么对付了这个律法的问题，其实对付了那个仪文制度仪式规条，对付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是活在规条的里面，这个我们都懂，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会讲，但是一到实际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很多的规条又来了啊，很多的规矩又来了。这可见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对于我来讲只是一个道理，并没有达到实际的情况，对吧？这里讲了很清楚应该有的一个果效啊。那么还有啊，十五节，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告诉我们仇敌的所有的权势那么都被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对付黑暗的权势，对付邪灵的工作，哇，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如何啊？我真是感觉现在啊，这个尤其我们生活在美国啊，这段日子我真是感觉是邪灵在运行啊，非常厉害啊，人的心思意念被很多的东西抓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所产生的这许多的功效。所以这些呢，刚才我提出来的经文呢，都是保罗那么告诉我们在十字架的范围里面啊，我们应当有的结果。当然我们在罗马书里我们曾经讲过，十字架对付了罪，对付了死，是吧？对付肉体，对付规条啊。 那么在他其他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这些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的人应该有的结果。那我想我们审查一下自己，看看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这些果效显出来有多少，对吧？我们是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吗？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吗？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不用掩饰很多的东西啊，你自己感觉良好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的里面面对这些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严肃，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到审判台前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不能回避的，你不能躲避的。所以我这些年读主的话，我常常在主面前懊悔啊，仰望主的怜悯，求主的血遮盖。呀，我实在承认我们改变太少了，我们表现的光景好像不能够像主所要的那个情况，就可见我们在经历上面，弟兄姊妹们有残缺，你知道吧？有很大的残缺啊。所以我今天和弟兄姊妹们说，心里面讲实话啊，这是在爱心中跟你们讲实话，讲真理呀，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讲那些好听的，我们要实实在在，因为呢日子不多，很快主可能就要回来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呢不是光把这话讲给你们听，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啊。我们要认真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么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不仅讲到这个十字架有这许多该有应该有的结果，应该结出这些果子，那我们看见保罗面对十字架，他也把他的态度告诉我们，他把他态度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呢，保罗用了一个夸口这个字啊，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除了夸主的十字架，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那意思说我今天能达到这样的光景，基督十字架的一个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一路往前，你不能越走越迷糊啊。尤其我们多年在我看很多都是多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侍奉的经验，那么主也许在有些方面也用了我们一些，我们不能走糊涂了，迷糊了。保罗从来不迷糊啊，保罗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从来不夸别的东西。你看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会很多其他的这些夸口啊。那么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里面，林前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不仅是夸，也需要传啊。我们传的，今天好多人讲基督啊，但是我常常发现呢，很多人讲基督的时候没有十字架的。保罗传基督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我们要仔细的领会这句话。今天我们知在基督教的里面啊，甚至我们所认识的一些的服事的弟兄们中间的，他们有的人的确是 Christ Center 啊，用基督作为中心讲基督的美丽，讲他的可爱，讲他的可亲可敬，但是呢跟保罗所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有一个距离的，保罗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话牢记在心啊，是以后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心里面知道这位基督是已经钉过十字架的啊， 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领会怎样，这有很大的不同的，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1955-57以后啊，那么为斯百克弟兄到了远东，那么他呢高举基督，啊，他以基督为中心传递，哇，我们那时候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来基督啊，基督的丰满的基督，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在那里讲基督啊，讲到后来，有些弟兄姊妹都受不了了。但是后来我们一个感觉呢，我们不是传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的面对这些态度是非常准确，是不一样的。好，我想呢，我在前面哈，我把保罗书信中间的有关十字架的啊，那么那个事实和产生应该有的结果和我们该有的态度，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再做了一点简单的复习啊，我们把它捋一下。那么下面重要的呢，要讲实行的问题。我们这里哈有个弟兄哈，他发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东岸的一个弟兄，他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在他的百姓中兴起了弟兄运动。重新重视十字架的真理，使许多基督徒生命得到大复兴。而1949年，部分肢体迁到香港、台湾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难处和分裂。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事上得到什么样的见解？或者属灵的功课？那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关于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啊。我过去呢，在我们的这个追求中间也已经提到过，我以前我里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问号在里面啊。我想主的复兴到了中国，尼弟兄啊把十字架的道理传的比以往来的是更清楚啊。那么他最有名的讲到这个实行的十字架，就是圣灵的管制啊。那么这个呢，曾经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但是等到中国大陆政权转变以后，到了海外来的人之后呢，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大家不仅没有看见产生多少什么属灵人，反而带进的是教会的大分裂和难处。那么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还是传递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啊。有的弟兄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也讲得很感动人。但是呢，在实际的果效上面来讲的话呢，好像看不出来。这不仅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同工们之间所产生的争执是更厉害的。哎呀，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教会们里面产生非常大的问号。我那个时候很年轻，那么，电话响，这个，所以我里面也有困惑啊，到底我们的传讲的东西有没有果效呢？记得有一次西岸特会完之后，我曾经问过年长的江弟兄啊，因为他是倪弟兄的同工啊，那一代同工中间唯一留下来的，他是最年轻的同工。那么我想从他得到答案，那天我们问啊，我们说就着过去这么多年大家讲是这样，倪弟兄这样讲十字架，而我们眼看的弟兄们中间没有产生真正多少属灵人，不能说没有啊，的确也有些弟兄们的光景很是相当蛮还不错的，为什么没有？并且对教会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难处，是不是倪弟兄在讲论这些东西中间呢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对，那是我问 年长的将军，结果将军也没有回答啊，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不是我们弟兄所讲的东西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在实行上面呢，有某一些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缺少了那个注重。所以你会看见呢，如果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不实在的话呢，我们只会给教会带来难处的，弟兄姊妹，只会带来难处的。所以你不是发热心的问题，不是你怎样努力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经过对付，啊，我最近呢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话，常常勉励自己和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对不对？十字架最主要是把我们的魂炼净。的确，这个魂如果不干净的话呢，你伸手摸属灵的工作，摸教会的工作，只有使教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用我们天然的手来摸神的工作呢？十字架就是打断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不经历十字架，你很难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实行上面来讲呢，那么我们有一些的问题啊。那我想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其实他有提到这些。那么我单的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话啊。那么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节圣经啊，被我们弟兄们不知道解释了有多少，但弟兄姊妹要仔细读他这个读他的话啊。那么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用神的怜悯来劝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蒙怜悯啊，要能怎么样把身体先献上奉献啊，当作活祭啊，这个是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天天每件事物上来经历十字架，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个呢才是圣洁，才能够叫神喜悦。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你看没有？保罗说这样的侍奉的话呢，是理所当然的，啊，宾瑞师母解释了这个理所当然，就理性的啊，它不是情感的，是的，当然也是合理的，这样的侍奉才是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要能够实行这个十字架，第一个就是需要奉献。我也感觉到今天呢，我们在奉献的这事上啊，这个实在是不够，连我自己，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很自责啊。弟兄姊妹，早年我们那个奉献，比较绝对，不敢说绝对啊，那么绝对，比较认真。但到今天呢，我们还守住这个奉献的地位吗？很多东西都舍不掉。姊妹们，早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前途不要了，啊，什么生活的享受不要了，钱不要了，名和利都不要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这样的奉献出来的，但是你会看见你侍奉主啊，走，慢慢的这些东西就回来了，嗯、啊，都慢慢都回来了。我记得哈、啊，我那个时候在台北。我跟魏弟兄、魏建章弟兄，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年轻，那么他呢，曾经有一个劝勉很好，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呢，一个侍奉主人有三个关你需要过的啊，三个关需要过的。第一个关就是你的前途事业的问题，这个你要奉献。第二个是婚姻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关你要过的。他说最后难过的是钱的问题。哇，弟兄姊妹们，当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40多岁了，那么但是已经蛮有经验的。那么我这些年感觉过来，很多时候我们早年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放弃的，但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放松了，我们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就失去了，这不是活祭了，对，不是活祭了。就求主怜悯弟兄姊妹们，这个试探引诱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斯柏克弟兄这位有经验的侍奉主任告诉我们，你在最高属灵的境界那里你会看见地狱的。所以我们一生都不能放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们看见过去许多的同伴和一同跟随主的人纷纷的改变啊，经不起考验。当然我不说我能经得起考验，我还不知道，主还没回来，前面还有什么考验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可以保证你的，就是你不要放松了你那个奉献的心智和奉献的生活。如果主今天叫我放下一切跟随他就走，当年是这样，今天还是应该是这样。当然主不会要我们这样做，但是你这个心智不能改变，你什么时候心智一改变了，这个情况就整个就不行。所以呢，弟兄姊妹，在实行十字架的事情上面啊，必须重视奉献。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讲说，那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现在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对不对？什么时候是我就不行。我这么多年呢，我一这个何淑文姊妹的情况，最近多少年一直在我里面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和影响啊。我们的姊妹坚守到底，她不仅教导尼弟兄学十架功课，她自己是一个严格持守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这是不顾一切的跟随主的人。所以呢，他的一生很简单。有一句话，人家有人去问过他，说何淑文姊妹，我们当怎样才是侍奉神？讲的很简单一句话，说你不再做自己的工，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是有很深刻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是工人啊，尤其蒙召的人，侍奉主的人应该也是这样。我们能做工，但是不能爱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所以这中间有十字架，因为我们知道工作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在这方面是认识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们这奉献的心智坚决，所以因此呢，在神的百姓中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到今天啊，在中国很普遍。那当然，我们不是需要看这个后面的果效，而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互之间的要勉励啊。主回来的日子近，我们都知道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我们手中你抓住什么东西你也抓不住，对不对？不能愚昧啊，不能愚昧到一个地步啊。那么把外面的东西又看得重要，守住奉献的生活，奉献的心智，要做活祭啊。当然这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在关乎这个十字架的实行上面呢，我觉得腓立比书2的这个话是最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啊。腓立比书2，我从5节读到8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很清楚看见这里基督的心思，这个基督的心思什么呢？完全是十字架的心思，每一个点都是十字架。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感谢主，有这些东西啊，不是你要自己例行去做的，你要什么？要思想。所以我过去呢，所以很喜欢呢，用一个字啊，就说呢，不是基督的心思为心，是基督的意念为意念。弟兄姊妹们，我们什么叫意念为意念呢？就是呢，把这个思想啊，在你的思想里面成为一个定型的东西，不是偶尔想一想而已，而是你碰到每一样事物，它的反应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我们先要思想。所以呢，你如果你的思想能被十字架的意义抓住了，你的行为自然就受影响，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我们的生活、行为、工作都是受我们思想影响，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先要把这个摆在你的心思意念中，感谢主，这实在是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这个东西，思想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呢，不需要读圣经你才想起来的，而是碰到每一样人事物，在侍奉中，在每一样事情中，他自然这个思想就在那里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功课，弟兄姊妹，你该做的啊，你要把十字架的意念变成你的意念，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在神的百姓中真正有十字架意念的人不多。为什么我们一碰到试探引诱，碰到外面环境中就失败了呢？因为什么呢？一碰到那些东西，因为你的思想意念中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老是想到什么名啊利啊，想到怎样出名啊，想到怎样得好处。弟兄姊妹们，你这个东西来了，那么环境一来的时候，你定会失败，一定失败，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你满脑子都是钱，那么那个钱一来，马上你就跌倒了。你满脑子都是出名，那个名也你马上就跌倒了。如果你的思想是主耶稣的思想，是十字架的意念的话呢，外面环境事物发生的时候呢，不会影响你。我们是用这个心思来应付我们的生活，应付我们的工作，应付我们的侍奉。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啊，他讲述这些话是当初他是很有感觉的。感谢主啊，主都把这个实行的路放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今天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中，还能够把神的恩典祝福带进来，你必须具备这种意念，这个是十字架的意念。所以他不是叫你去做，你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像甘恩夫人呢，那一代芬乃伦呢，他们这些圣徒们，他们是努力去做，他们用等于像一个修行一样的，用外面的这些苦难呢，那么来折磨自己，来学十字架的功课。那个是因为真理不够清楚。不过呢，他也影响了很多人呢。我最近在把那段历史稍微看一下，这个宾路易斯这个夫人，虽然我们年长中讲他的中间有些是异端的一个说法啊，但他影响很多人呢。约翰卫斯理受他的影响啊，宾路易斯母也受他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中间是有杂质，是有真理不清楚的地方，有些行为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他有一些方面呢是正面的东西，这个正面确实也影响了不少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如果有了这样的思想和意念呢，你生活你的侍奉上面呢，你就跟着十字架走。所以呢，要思想，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变成 我们是，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这是基督的心思。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心思啊。所以呢，我们要思想这些东西，让这些十字架的真理深入我们的心思里面。你我相信弟兄很清楚，你碰见有些弟兄们说你跟他交通，你就感觉到，哎，有一些人，他不需要讲太多的，你跟他在一起你就知道，包括有很深的这个意念在里面的。那么好，第三个点啊，这关乎我们到实行的问题的。这个保罗首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要体贴，他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这个体贴哈、啊，体贴圣灵啊，弟兄姊妹们就思想圣灵。当然中文这个翻译很好啊，你体贴，你要怎么会体贴呢？你就靠近的人，你靠近他，有很亲密的关系，你才能体贴，对不对？啊，当然原文意思是思念的啊，对。那么，所以关乎真理的进入，弟兄姊妹们是有跟圣灵有关。光靠道理是不行的。所以他在第八章第十三节那里也讲到，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致死；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过去讲过，罗马书六章六节和八章十三节这两节关键性的啊，这个关于实行十字架，关于十字架意义的两节关键性的这个经文，需要牢牢记住。这里呢，不仅你体贴弟兄姊妹，这里他告诉什么？你要靠着，依靠他，圣灵说话了，你要听进去，并且怎么样？你靠着圣灵给你的恩典，那么致死身体恶行。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哈、啊，也讲了一句重要的话啊，在五章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些都是关乎到十字架的重要的经历了，是圣灵啊引我们进入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主耶稣讲，有真理的圣灵来，他能引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在第一个世纪，就不仅给他对于十字架有那么清楚的启示，他把十字架的道理能够讲得这么样的完整啊，这么的清楚。弟兄姊妹们，他也把实行的路告诉我们，就我们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根据过去我们所交通的关于十字架的意义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要有实行的路。我们再说，主耶稣十字架是实行啊，圣经不是光讲那个弥赛亚来，他要为我们死，他是真正实行的，身体力行，是主钉在十字架上，是真正的钉啊，啊，那就告诉我们要实行。所以保罗很了解这件事情，十字架是需要实行的。所以我们呢，过去呢，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大概2016年开始啊，讲到今天呢，4、5年过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交通的很多，但是不是光是这些道理，需要实行，仰望主的恩典啊。如果我们不能实际的进入这个情况，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个人属灵经历光景，不可能有转机。所以1949年以后，在远东所发生的后来的 那一种叫人悲痛的情况，不仅是神的儿女们分裂，并且各处显出来的光景羞辱主的名。本来人家认为这是一个最属灵的团体，结果呢，做出最可怕的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们，好像前面弟兄们所释放到完全落空啊，一点都不能实现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小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愿意哈，那么今天早晨再用这一点时间呢，把保罗啊，这个在他的书信中间所关于十字架的这些真理和事情方面，给弟兄姊妹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捋一捋啊。所以希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我想下面哈，这个我把这个简单的这个问题的稍微的回答一下啊。那么有一个弟兄问到啊，这个过去在西安特会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保罗利用十字架解决教会的问题啊，说好像印象中我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时间说明。的确，西安特会呢，这种大型的特会啊，你要详细去说明这些东西啊，也很难。但是呢，我相信我们过去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在一起的这个追求啊，弟兄姊妹们应该呢，这个清楚这个点。的确，保罗对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不是用人的方法。这个今天我们也在主面前需要明白啊。我觉得哈，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神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宾路易师母来看，十字架是兵器啊，是最有力的兵器，能够对付所有一切的问题的一个兵器。我们的难处就是今天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一点这些道理，但是呢，兵器我们不大会运用。如果你能把这个兵器运用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事情，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就迎刃而解。我们到处在找方法，对不对？到处求人啊，希望人给我们一点什么好的方法。我们忘记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有神的方法。我们要熟悉十字架的道理啊，要熟悉这个兵器的运用，怎么样来运用它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运用这个兵器运用的最好。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到他怎样运用这个兵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需要那么来追求的，需要来熟悉的。今天在。我们能感觉教会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中间有太多的难处。这个难处是因为我们堕落的天性所带来的，也是仇敌挑动人的肉体所产生出来的难处。有的那个难处啊，你看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手中有兵器的。如果你会运用十字架的意义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么还有一个弟兄问到一个问题，也是很好。他说就说呢，我们过去说过啊，在属灵的追求上，你不能光是落在情感里，也不是光是落在思想里，必须落在意志的里面，这个属灵的是才有真正的果效啊。所以今天的确是你听到说哇，当时很受感动，甚至流泪。 流泪有什么用呢？一散了会就没有了。那么有的弟兄们呢，落在思想里面，觉得我今天这个道讲得很好，思想里面一点的享受，但是他生活中不能产生实际，因为什么？他没有落到意志，因为意志是一个决定的机关啊，落到意志里面才真正的产生果效啊。他说这个话听起来很对呀、啊，但是后面说到我靠我自己的意志力是没有办法跟从主的，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是主给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啊，我们的意志也需要经过破碎，你凭着天然的意志跟随主啊，这个路走不长远的。如果是经过了十字架被破碎过的这个意志的话呢，那个就坚定稳固啊。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榜样是最清楚的，就是说把我的意志降服在父神的意志底下。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的难处的原因啊，我们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意志太强了，我们服不下来，我们对环境、对主所安排的事物，我们接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就用脚踢刺，这难处就不断的产生出来。所以我们的意志也需要经过破碎啊，经过破碎，啊，所以你需要首先的学十字架的功课。我过去对比较年轻点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勉励，因为他们对十字架的意义还不能完全明白，我说呢，用意志跟随主，你走不长远。如果有主爱的吸引，可以长远啊，跟着主的爱的吸引走。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的意志的确需要受到对付啊，所以十字架对我们的魂产生大的拯救，其中有一很强的一部分是我们意志的问题。你看见在教会侍奉上，你到处都碰见人的意志，有的人固执的不得了啊，有的人坚持的不得了，有的人抓得很紧，这都是意志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意志需要被破碎，那么然后呢，这个意志在神的手中就能够被神用，因为他能够顺服神的意志。所以这个都是十字架的这个功效。好，我想哈，我们前面这一段的时间啊，我把过去我们所交通的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整理。那么我下面哈，想和弟兄姊妹们呢再讲讲我们未来啊。今天早上就有弟兄这个给我来了个 email 啊，希望能够继续的追求下去啊。那么他说要不然的话呢，希望我讲一点话，那么鼓励弟兄姊妹自己再准备继续往下追求啊。那我们感谢主啊，我就说呢，从2012年到今天啊，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日子，那么主带领我们每个月一同一点，所以中间虽然也有断过的，但是呢大体来讲，主带领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人就存着的渴慕的心啊。那我本来这个聚会呢啊，我讲最早起源的时候呢，是为着中西部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啊，因为中西部弟兄姊妹常常埋怨说呢，这些弟兄们都是头上飞来飞去都不下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西部的弟兄姊妹们得不到多少的供应啊，好像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落单了啊。那么过去呢，所受到一些属灵的教导了，慢慢就变得暗淡了，所以能不能有个机会呢，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再摆在一起，那么由我们持续的交通的维系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所以这是当初呢开头的这个意念啊。所以后来有弟兄们就建议说，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视讯的方式啊， 啊，那么就可以解决一点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因此开始了这么样的 一段时间的一个追求啊。我这一段时间的追求过来了呢，我里面始终有个感觉，我们弟兄姊妹呢，每次好像开特别聚会，大家听到还是听到啊。哎呀，主也，我是感谢主的怜悯，我这个没口才的人讲了那么多道啊，这个讲个完没了，好像这样啊。那弟兄姊妹们呢，听听到最后呢，有的人呢，很多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在座弟兄姊妹都是很有心的啊。那有些弟兄姊妹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哎呀，这个高兴时候上来听听，不高兴的就不听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进进出出的人也蛮多啊。所以呢，当然过去这一段啊，主这样给我们的带领啊，那我们也能凡弟兄姊妹参加这个聚会，都会为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能听见一些也是，但这样的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实在，不够实在。当然能接受的人呢就接受了啊。有些弟兄姊妹们，我感觉到这个追求上面来讲还是不够实在。所以我想起来了啊，我这个5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主给我一个感动啊，就我们在西雅图开始有所谓的弟兄追求啊，人不多，大概20-30个人，20几个人啊，我们有7-8年在主面前的追求。我想参加过那个聚会的弟兄们都会有点印象。我不敢说呢，这个100%的都有果效啊，但至少在后期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我们看见这些参加过追求的人呢，的确有些的功效显出来的，并且在西雅图他们现在很多都是负责弟兄们啊，并且在侍奉中啊也尽他们该尽的一个功用。所以呢，这个追求啊，我想都是关乎到个人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啊，何淑恩姊妹啊，到了福建的时候，主给她一个负担，她专心，来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有66个年轻人跟着她在一起一同追求啊。后来 Penton 弟兄啊就笑他 ，Penton 弟兄说：“如果这66个人中间啊，你能得到10个人，那就不错了。”到最后我们看66个人中间呢，是只有6个后来显出功用。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就是尼托森弟兄了啊。其实弟兄姊妹不用多，得罪一个尼弟兄啊，哇，我们在中国我们看这个影响力就大得不得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追求的事情，不像开特会啊，其实也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要找到有心的人。我想未来呢，主若许可，我只是这样讲，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未来主若许可啊，弟兄姊妹还是可以自由参加这个聚会，但是呢，希望呢，态度上能认真，好吧？不要像去参加主日聚会一样，或者参加特会一样，哎，坐在那里听一听啊。听听完了就没事了，那我想我们失去了这个追求的这个意义。我呢到今天我不清楚啊，未来主要怎么带领我们，还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或许也许我们到今天为止就告了一个段落，好不好？我想为着过去的所有的追求，今天告一个段落。主若许我们啊，或者还有弟兄姊妹有心追求啊。哎呀，请你们原谅我，我现在也是个老弟兄了啊，真的老啊，我可以告诉你们，再过2-3年我就80岁了，不老吗？我还有多少机会服侍主？我不知道，啊，所以呢，主若许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做同伴，啊，比较年轻的弟兄做同伴。我也能尽我自己在主面前所有的，那么服侍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跟着这个情况，我们一起走。说不知道，啊，这个人一老了，这个变化很多，身体变化很多，啊，你你你你 你不，所以很多人我常常一这样讲，他们就说那人家将军啊活了100多岁，啊将军是将军兄啊，不能拿他来比的，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活到100多岁的，对不对啊？我不相信我能活到100岁100多岁，弟兄姊妹们，但是我要抓住眼前的一点机会，所以主若许我，给我恩典。我还能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追求，我愿意啊，我愿意。但是，是不是主这样带领不知道啊。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礼拜我非常忙碌啊，我从上个主日一直讲到今天，每天一堂，没有停过。哎，我常常讲，我恐怕应该停下来了。我这个不再年轻了，不能这么个拼法的话呢，这不行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请，对不起啊，我这个其实不应该去诉说这，不过稍微提醒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希望，若是主许可，还能有一点点的追求，啊，不愿意顾到那些散居在各处的圣徒，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保持一些联系，我知道中间很多弟兄们都多年跟随主，很多侍奉主多年，都已经很老练啊，并且呢，有的也慢慢的都是开始年纪大了，我们这是70老80的，这么进入这个情况了，对吧？那么，当然一些年有很多弟兄们不是也都很忙碌，所以你们不参加没有关系的，啊。你以后我也很亏欠我们的同工们啊，过去因为我本来是希望这个聚会呢，我们同工们能够加入一同，不因为这种方式，我发觉呢没有办法做不到很多事情呢，不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呢，这个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那都跑来听道来了，变成这样啊，很可惜啊，所以呢，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尽一点实际的一个功用啊。那我想，我先把我个人心中啊一点的向往告诉弟兄姊妹们啊，若是主许可啊，我们先有1、2个月或2、3个月的一段休息的时间，好吧，在主面前认真的寻求一下。若是主许可，明年也许3月，也许4月，如果主的感动来了，那我们就开始有点追求。如果这一次的追求的话呢？我想把这个追求拉得更实际一点，有一点简单的要求。我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那么，我希望，我不希望人很多啊，那么大家自愿，那么，如果到了3、4月。能有30个人参加，我们开始这个就开始有这个聚会。如果我没有这么多人，我们就不要再费力气了，好吧？如果有30个人以上，我想我愿意，照着主给的负担和弟兄姊妹的追求啊。这个追求呢，我今天思想一下，有一些恐怕我们需要有些实行的。第一个。第一个要求，凡是参加的人，必须早晨7点到7点半起来晨更。当然，对有些弟兄们来讲，这个时间不是很早了啊。有些弟兄们可能5、6点就爬起来说晨更，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是最基本的要求，你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要起来说晨更，你能做得到，那么你就来参加；做不到，你不勉强啊，不要勉强，好吧？因为我感觉到我们需要付一点代价跟谁组的，那么当然这个已经算是很宽松的了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把它缩紧一点，把我们个人属灵生活把它缩紧一点。说成根啊，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要参加的人要背圣经。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哪一卷啊。我如果主给我清楚的感动的话呢，那么呢，我的要求呢不太高，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这个很拼命追求主的人啊，所以我也不太敢要求别人。但是呢，每个月背一章啊就可以了吧？每个月背一章圣经比方说我，假如说，比方说我们读加拉太书啊，那么这个月你就把加拉太书第一章背下来，每个人都要背。加拉太书我从前都背过的啊，都背过的。那么我鼓励，那么如果呢是40岁到50岁或者40岁以下青年弟兄姊妹们参加的，务必要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如果你已经过了50岁了啊，那么你老弟兄、老姊妹、弟兄姊妹们，你有心愿也欢迎啊。我想我们总是要抓住一点机会，能背的全背不全是一件事情，花功夫在主的话语上。我觉得我们对主的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用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不够，太松散了，你知道吧？读经的一目十行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总要找到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能下点功夫，这些都是啊最粗浅的功夫了，这个还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好吧？要背圣经啊。那么呢，我们给这个60岁以上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有一点恩典，如果愿意参加的话，你至少你要把这一章圣经读10遍。最少你要读10遍，好不好？那个读10遍很难吧？一个读10遍其实不是很难，对不对？每天给他读一遍，10天就读完啊。10遍够吗？也许我们要加，读上20遍啊。对，并且呢，仔仔细细的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要求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是那么快快的，2、3分钟就看过去了。啊，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啊。我有一次到江弟兄住的地方，正好江弟兄在读圣经，哎呦，我看他读圣经啊，我里面这个很受激励啊。他怎么读呢？他用手指头点的这个圣经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读的。哎呦，我哪知道我们弟兄年纪这么大了，可能老眼昏花了，对不对啊？所以需要这样子点着读。那么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弟兄姊妹，你最好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你用指头那么点着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漏掉任何一个字。你背不下来，你至少要读上10遍以上，可以吗？我们祷告啊，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没兴趣，你就不用参加，没有关系的，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希望呢，主给恩典。我们能这一卷书仔细读过之后呢，然后呢，若是主许可，主给我恩典，我能详详细细的做一点的解释，啊，所以你首先要下功夫，然后呢，我们后面的做一点解释，所以这个是需要做的。另外哈。我对比较年轻点的弟兄姊妹们说话，当然，如果你年长了，你愿意做，哎呀，我们也非常的欢喜，也感为这个感谢主啊。就是哈，在每天的生活中，你把你顺从恩高的教训的事把它记下来，用个本子把它记下来。你看一看，你这一天里面，你到底顺服了恩高的教训多少？弟兄姊妹们，好像我们有点律法啊，有律法主义。但是呢，我觉得需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一方面也是提醒我，哇，心思意念不对了啊，你需要到主面前祷告，顺服恩高，圣灵在里面感动，你现在这个思想不对啊，你在做白日梦了。你在胡思乱想了，你要把它写下来， 今天做了白日梦几次啊，那么胡思乱想几次，圣灵提醒，那这就很简单很实在的记啊，不必那个，不必都记好的啊，你多爱主啊，你多对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失败记下来，你跟别人吵架了啊，夫妻两个吵架了，那么圣灵感动你，你错了，你就把它写下来。青年弟兄姊妹们，做一点这个功课，好吧？年长的人，年纪大的，60岁以上，就不要要求了。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已经会学会跟从顺服恩膏的教训的人，就不要做。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啊。我已经多想过。今天你要明白神的话，必须第一件事情顺服恩膏的教训，因为圣经的言语都是经历的言语，只有圣灵能把它解开的，你光用功读圣经不够的，你必须要跟随圣灵的感动，主的话才是活的，才是解开来的话语。我多年来，我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啊。我没有进过什么圣经学校，也没花过功夫啊，这个这样做那样做，是呢，我只要顺从圣灵恩膏的教训，主的话是活的，它不断的有亮光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想，哎呦，这段日子啊，我这个好像都讲完了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啊，对传道人来讲，对讲道的人来讲。这真是大的困难了，没有题目了，不知道下面要该讲什么了，好像什么都讲过了。我常常想，我这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什么道没讲过的呢？那差不多所有的道通通讲过了，不仅我讲过，别人也讲过了，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讲道变得很困难了。所以我有时候，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跟我讲，哎呦，他说弟兄啊，我好像江郎才尽的。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会有时候碰到这个情境，但是如果你跟随圣灵的话呢，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经历了，我以为我到尽头了，哎，结果忽然之间，主就又打开一个境界，啊，主的话是有限的，但是属灵的含义是没有限量的，并且我可以。不必去照着过去弟兄们所说的那个情况，哎，主给我别开西进，让我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能够进入主的话语，一样的是，有活的东西可以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今天敢讲这个话啊，因为什么？圣灵在我的里面，啊，这么多年主的带领是这样。当然，我们所能讲的可能赶不上过去弟兄们所讲的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子，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从你自己本身所产生出来的经历，这个活的经历，你看这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一个释放和快乐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哈，尤其年轻一点的弟兄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啊，这个呢是帮助你的，因为不然我们生活会很松散，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也提醒了你，告诉你需要顺服你的恩膏的。更高的教育，所以你记载的越详尽越好，好不好？用你的本子记下来。以后呢，我们一起一同交通的时候呢，你就有偶尔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会问你啊，也许呢，你照着负担，你可以把你跟随圣灵更高的教训的经历讲给我们大家听，相互之间一个勉励。好吧，我是希望呢，我们能把这个追求呢，能够把它摆在更实际的情况里面。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祷告，好不好？大家呢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再说啊，我今天只是把我的意念告诉你们，因为我想我把这个意念告诉你，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祷告，啊，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实行啊。那我希望呢。主许可，在明年主还带领我们能有追求，我们把这个方式上面换一下啊。那么过去好多弟兄姊妹跟着我们一起走， 有的也都从年轻走到年老了，都变成这样，啊，那么呢，如果你觉得过去这样的追求对你来讲已经是可以了啊，自由好吧，不要勉强，绝对不勉强，啊，你退去，一点都不要有任何不好的感觉。那么我希望到三月之前啊，那么若是弟兄姊妹你心中真的有这个愿望啊，各地有弟兄姊妹们需要追求的，那么我再说啊，这个呢，首先呢给中西部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优先啊，他们愿意参加的人最好。那么所以呢，我想如果到明年的三四月，我再说，我真的不需要人多，能有三四十个人愿意在主面前肯付点这个代价来追求的人，我想我们都欢迎，好吗？好了，我想今天这一堂聚会我的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么下面看哈，弟兄姊妹有什么建议也可以，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摆进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在桌面前一同来寻求。或许还有什么东西你们觉得更具体的可以加上来的，好吧，把事交给弟兄姊妹了，啊，如果我们五分十分钟大家都没有什么话，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了。
郑弟兄，
嗯，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哎，可以。
我是天书，对不起，我那个开那个镜头不是很方便，我就想交通一点，就是刚才您在交通的时候，我里面的一些感觉哈，就是刚才您第一次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里面就有一些的想法，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结果当听到您刚才讲接下去就说可能享有的这个新的追求的方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就回答了我前面所想到的一样，所以我就想说也把这个感觉把它交通出来。就是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时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不晓得这个思想对不对啊，就是说我在想说我们一方面确实从前面的圣徒得到很多话语上的帮助，这是很丰富的属灵的遗产，另一方面神也是直接把他的话给了我们。我就在想，我不晓得会不会就是说在从前面圣徒得帮助这个点上会不会有点太重了，这是我一点点感觉。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要学习自己直接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就说也许相对来说慢一点，但是确实直接得着圣灵直接从他话语的启示，特别关于十字架。我最近在默想那个约翰一书，他讲到生命之道哈，就说这个道它是借着生命的成长慢慢的出来的，这是我一点点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也许这样子是不是更踏踏实实，尽管说慢一点，比直接就是说读某个人的书哈，可能那个好像是很快就能够明白一些东西，这是我一点的感觉。我就正在想这个的时候呢，结果后来您刚才就是交通到明年的一些追求的方向和做法哈，我就觉得说是这样子的，我里面觉得我里面感觉的那个引导的方向也是朝这个方向。我自己最近也是主一直挑战我，就是在这个背圣经上面，我也感受到这个点上得到主很多的恩典。尽管说当然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也属于那个所谓年长的这一批了，但是主，我觉得感谢主，我觉得这个点上主是非常有恩典的。所以我自己交通这点感觉，我就觉得说我是很阿闷您讲的这个方向，对，我就交通这里，谢谢。
好，谢谢，感谢主，啊，有同感，很好。那么对，我顺便提一下啊，就我们下一段的啊，如果主许可了，有下一段的追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个聚会里面再读书了，但是呢， 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好的书啊，你们可以啃，好吧？自己做自己自修，在家里面自己那么、自己来读啊，要特别读那些比较有启示的、比较有生命供应的书啊，不要读很杂啊。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混杂，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提醒啊，我们恐怕来到人类历史终端最混杂的一个时代啊，并且呢，今天呢，人得着知识的比以往都来得容易，因为我们手中都有电脑、有这个 iPad 这些东西啊，一打开来就里面多的不得了的东西在里面啊，多少人在里面讲到啊，这个我不希望我们呢变得很混杂，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分辨力。那么呢，好的坏的都一起吃下去了，是吧？我这是新加坡的弟兄姊妹也讲啊，我一个深处的一个叹息感觉，今天的教会各地的教会啊，啊这个身体啊有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个毛病，你知道吗？乱吃东西啊，然后吃下去了不消化，那么也没有排毒的能力啊，把那些毒的那些不应该的东西都留在身体里面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主给我们个身体，我们很能体会这个东西，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最好能够纯净一点，所以读属灵书籍可以读，没有问题。你如果读到好的书籍，你可以有点分享，也很好啊。但是呢，那么希望弟兄姊妹慎重的做选择。所以我们往后去如果再有这个，我们就不读书了啊，不读书呀，我们就循着这些方面的追求往前。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建议吗？Andrew 啊，你们那里年轻人最多了，你要替他们讲讲话吗？看看他们现在目前追求上面什么比较需要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有26个人在参加。这个其实不是26个，我们只是26个 Zoom on 的。这个有人超过一个人在一个 Zoom 上面的，我们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在参加的。
OK， 那我们刚刚讲了几个点之外，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加上去的吗？没关系，不要勉强啊！你随着你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好，没关系，想起来了再讲也没问题。
好的。
你觉得这些点对年轻弟兄姊妹来讲 有益处吗？我这样说法。
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在背圣经的。
OK。
我们过去这两年啊，基本上一卷书一卷书背。就是一张一张背下来的，这个所以你刚刚讲的不是太挑战的，对年轻人不挑战，唯一的挑战可能七点钟起来这个有挑战，这个是我想是唯一一个挑战，如果不是的话，根本这个不是挑战的事情，嗯。但我们也有一些比较中年的了，四五十岁的弟兄姊妹也参加的。这个，
我这很好，希望你们那里啊，这个背经的风气能够影响别的地方啊。我想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呢，那么把你们背圣经的这个情况呢，我知道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们他们背圣经呢是这个蛮用功的啊，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一次去年前年我们去 New Zealand 啊， 我在那开特会的时候呢，一个广州的一个弟兄，他已经五十几岁，快六十岁了，呀，那么那天他说他们在背圣经，所以我就当场就叫上去啊，背这个腓立比书，就从第一章背到末了。虽然中间有一点点差错，哇，不简单，背了大家弟兄姊妹都很佩服啊，这个年纪不小了，这个居然把这个四章这个腓立比书全部都背下来了，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呢，只是鼓励弟兄重视圣经啊，能够把主的话呢，从至少从字面上我们先注重，所以希望你们这个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这个能够领头啊，能够感动其他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起来背圣经啊。不过呢，现在从现在开始起要叫他们学这个跟随圣灵啊，恩高教训，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
这个很重要，是
叫他记下来，叫大家记下来，要记，因为你这个光是这么想想都忘记，你把它记下来，那个就更实际一点。好，其他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吧？
孙弟兄你好，我是丹峰，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们祷告寻求以后，大概大家也都觉得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聚会，那我们还是一样是一个月一次嘛，对不对？那在这一个月的当中呢，弟兄姊妹要能够维持住成功的生活、背经的生活还要每天学习顺服圣灵，这一些在一个月当中，因为大家都彼此没有机会有什么交通，那如何来帮助大家可以维持住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特别是对于以前没有这样子做过的弟兄姊妹，可能建立这个习惯并不是很快就可以有，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做法是可以就是帮助到大家，还有是我的问题。
我想这样哈，如果我们有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本身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约束，就是一个催促啊。像我年轻的时候跟随主追求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人约束我，就完全凭着你自己心中的这个爱慕意愿在主面前追求的。的确，我年轻的那一段时间，在有一些我不能说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也是蛮认真的，真正认真的走过一段，那的确很孤单的，没有旁边别的同伴们也很难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帮助，所以我就说我们有一个这个追求的聚会呢，这是一个好处啊，就是用这个聚会来约束我们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学生呢要交功课一样的。当然了，我们这个不是像学校一样的做一个死的功课啊，所以呢，你有日期，有这个聚会，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点点的约束的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吧？当然呢，如果你许可，你旁边有好的属灵同伴啊，比方说你有两三个人也参加这个聚会啊，你们相互之间彼此有勉励，那也很好。经常有点交通，问一问，哎，你今天有没有做了这个情况，圣经有没有背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相互之间的一个提醒，这个呢我想我们没办法去组织它，好吧，让弟兄姊妹自由的。因为如果你在各处呢有比较像他们在 Minneapolis 的 Andrew 呢，他们在那带领着带着弟兄姊妹们追求，有一个人带那也很好啊。如果我们没有带，我们就找两三个同伴，那或许呢你自己靠着主恩典啊，好好的祷告，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么认真在主面前能有点追求，好不好？哎呀，这个现在我想过去我们也做过，有的时候弄成一个小组啊什么，那个效果也未必就是能够一定能达到那个好的情况啊。所以我就说呢， 未来如果有你自己领薪资，你愿意参加啊，你要认真的在主面前，我们是用这个整个聚会来鼓励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做不到，你觉得这个太难了啊，没关系的，很自由啊，你不参加也可以，你自己追求也可以，都很好。好，还有弟兄姊妹们有问题吗？我们反正时间又到了，马上要结束。
孙弟兄，你说希望接下来，我是那个 Austin 的书里，你说接下来是希望可能会小一点，所以我就想问孙弟兄，这个人数有没有上限？
的确，有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说呢？我不是要叫大家灰心的人啊。那么我希望呢，我们在有的追求呢，能够有些认真的弟兄姊妹在中间啊。我对远东的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在弟兄动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们的那个追求付的代价。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个代价，不可能产生那些属灵的结果。西方人讲 no cost, no glory, 对吧？我希望能找到一些弟兄姊妹们愿意付代价追求主的，能够带动一点点的风气。当初呢，因为 Dr. Browning、 达尔比弟兄他们起来了，他们这些人都付的那个代价之大，影响了许多弟兄姊妹。在中国呢，也是因为倪弟兄起来了，因为他的追求呢，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啊，呀、yeah. ，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追求，我不是寄望有那么大的什么果效，要什么雄心大志，没有，我就说呢，原则上是这样，如果不能够有这样的心愿的啊，那么这个追求终归是松散，但松散也有松散的好处，但是那个结果是比较不容易。所以我常常回想，我就五十岁时候带的那些弟兄们在一起一同聚，我们也是一个月一次啊，哎，但是那个追求呢，就比较有具体的果效。就产生出实际的一些人可以在主面前被主来用的啊，所以呢，我就说呢，因为我把这个条件列出来，可能并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兴趣的，对吧？啊，那么我就说呢，只要有30个人，那么觉得每个月一次呢，我们做就比较值得。当然没有上限，好不好？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啊，你如果觉得这个太麻烦了，觉得这样做，我想这对年轻点的弟兄们呢，应该是比较对他们要应该有点鼓励，叫他们能够花一点功夫在主面前。好吧，我想没有上限，好吧。
那个孙弟兄，对不起，再补充一个问题。对，因为你说没有上限哈，但是我想小一点的组其实还是有它的好处，所以我就想知道说，如果说有弟兄姊妹他们很想追求，那但是可能。就是或许他们不参加这样的一个追求聚会，但他们想要有同样的方式来追求啊，就是能够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帮助啊，或互相的这个那个扶持啊。那如果有一群这样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谁是，那如果说不参加这样子一个就是同样这个组，那会要如何能够产生出其他的组，能在各地的聚会里面自己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 可以这样子互相来，就是有这样的追求，要怎么样通过是不是告诉你们说有这样的意愿，然后或者在我们这个大的组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负担，另外来有这样一个带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想各地已经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彼此做同伴在追求的，不是说我们开始才有，已经有，现在已经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思考，那很好啊，这个追求主没什么律法限制的，对吧？越多越好，如果能越多越好，那不过呢，在这里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负担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弟兄姊妹可以参加。你不参加这个，你自己带着一些弟兄姊妹或者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一样的那也是非常好。若是在那样的追求里面，大家更靠近、更具体、更实在，那可能比我们参加这个追求来得更有果效啊。就欢迎你，欢迎，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各地都能够有好的追求，好吧？我只是说告诉弟兄姊妹，就说呢，我其实呢，我已经讲了，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那么呢，按理讲呢，我不需要参加这样的一种年轻式的这种的追求因为我天天几乎都等于活在。主的跟前呢，这个侍奉推着我走啊，我这个每年聚会多得不得了啊，我随时我都要准备，我只是说呢，我靠主的恩典若是主许可，我还能帮助有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点经验从主所领受的告诉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里有的一个追求那么你可以。这个方法，弟兄姊妹们，其他找到一些人一起追求，欢迎的更好啊。
不过我的问题是说，像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谁能够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有这样子一个形式，但是不知道谁能够来带领，也不知道还有谁有同样的心愿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你们愿意说，当到时候知道有多少人了之后，然后会不会如果人数真的很多，那会不会有一些弟兄们？有这个意愿，就是说，等于说把这个组的人数变少，然后变成是比较小的组来个别的进行。那当然还是有一群人可能是跟孙弟兄一起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以我个人来说，我想要找到一群这样人，我没有什么管道，我并不知道，就是说谁是愿意一起这样子做，但是也愿意说是在人数比较少的情况。那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不晓得没有管道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开始这样子的一种追求？怎么，对，我就想知道怎么去进行它。对，谢谢。
了解你的意思那么因为我往后去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说看有个机会呢，跟各地比较有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一同有点交通。那么实在来讲我也不想有什么大的组织要搞，因为过去呢是对我来讲。所谓这个培训什么东西，这个我老实讲，我心里面是排斥这些东西的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所以我赞成有追求，那么呢，我愿意做弟兄姊妹的同伴那么把我们的经验告诉给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开班授课呀，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如果有一些弟兄们比较老练的也参与这个那么你们能就近在当地能够把参与的弟兄姊妹们呢，那么给他们聚在一起，给他们再鼓励一点催促一点，我觉得是更好的你就是我们希望许多弟兄姊妹有经验的人都出来，能够把你们的经验呢， 那么也能贡献给这些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呢，这个呢就在各地随着各地的情况，比方我们在西雅图，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弟兄们，他们也都光景都老练啊，不错，对不对？也许呢，我们有几个人呢，那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呢，接受一点的督导或者一点的这个帮助的话，那都可以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啊，只是把一个意念先交通给弟兄姊妹，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我是想啊，能不能啊，到二月底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参加啊，愿意参加啊，那么报个名吧，好不好？这样比较有数一点，你报个名好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看这个怎么个报法。这个监辉现在在这里是负责我们管理这个电脑的哈。这个或许你们就上电脑吧。那监辉啊，你能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表格，让他们大家把名字你们摆上来的吗？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我可以弄一个。
好，那我就请监辉呢弄一个。那么各地弟兄姊妹就自动的往上报名啊，好不好？好，那我们看看到时候这个情况应该是怎样啊。我再说，我们希望呢能有点具体的一点啊，跟过去有点形式上有点不太一样，比较更实在一点的一点的追求啊。我希望说每次到了就变成都是我在这里讲道啊，讲一篇道给大家听啊，解释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大家参与这个情况啊，我呢做一点督导引导的工作，好不好？我看见某些重要的经历上的一个点上，我把我个人过去所有经历都可以放进了。我也希望其他的同工们有这个负担啊，因为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啊，这个同工们都很忙，很多工作的啊，所以若是有人进来能帮助，那是非常好的，好不好？啊，那我请监辉呢，把这个简单的表格弄出来之后就发到各处，啊，那么你们看，弟兄姊妹们，到底有谁愿意啊，有心愿的了。我再说啊，不要勉强啊，不要去催促的，所以不要勉强，完全自愿的啊，你有这个愿意的心的话呢，我想这个追求才有价值，好吧？好，我差不多了啊，我想这样交通应该大家都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应该结束在这里了。好，这个，我们最后呢，做个结束的，盛翔啊，请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请伯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我们为着过去，你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你用很久的忍耐。你的容器和你自己的恩典引领我们走到今天，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
阿门。
我们承认你的恩典是无限的。
是的。
人何等的亏欠，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主啊，你都知道我们心情，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前途，在你的眼中都是赤露敞开的。主啊，我们把自己啊，在各处各道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迫切的盼望能够得着你的教会，好的心腹，使你能够快快的回来。主啊，我们需要在地上负我们该尽我们该尽的本分， 我们该付的代价。自己在交在你的手中，愿这一段我们安静休息的日子，你的灵停止的在各处各道的弟兄姊妹里面做感动、做吸引、做加力量的工作。我们在前面在开始的追求，主啊，不仅满足我们的需要，主啊，更能叫你的心得到喜悦。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但愿你量给我们的环境还有这个时代能够催促你在地上的教会快快的成熟。主啊，日子实在是近了，救我们脱离自己，救我们脱离环境中的搅扰、还有各样属灵上面的拦阻。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愿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主啊，都是实在的，都是我们个人主观在你面前学习并且经历的。我们把赞美感谢都献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交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